生命记十八章，
习惯看好好
的，
但是往里面走好。
嗯，对吧？第十七章的末了一段，读一下。十七章第十四节到末了。
十四节的末了。到了，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，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，若说我要立王，
像四位的国一样。
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，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，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。若这是王，不可为自己家庭马匹，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。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，不可再回那条路去，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，恐怕他的心偏斜，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。他登了国位，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份，存在他那里，要听声诵读，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，谨受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，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，骗左骗右，离了这诫命，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，在国位上年长日久。
是把这一段加进去呢，所以这一段呢和十八章呢可以连接起来的。这一段呢是讲到君王，你们到了神所应许之地，你们说要立王来治理你们，像列国一样。所以这里讲到那个君王，你们要立的君王，是什么样的君王呢？才能那个使他做你们的君王呢？这十六十这个十七章末了这一段呢，就说到这一件事。到十八章和十九章呢，说到另外两方面，一方面说到祭司，还有一方面说到先知。在旧约里头啊，只有这三种情形，或者三种的人呢，他们是治理以色列国，或者他们代表神来治理以色列国，有君王，有祭司，有先知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到了读到末了的时候呢，君王失败了，那么这个祭司呢也失败了，先知也失败了。只等到马拉基书，就是旧约的末了，给我们看见整个指示的都已经失败了。所以过了四百年之久的时候啊，神在才开始在说话，一面兴起施洗约翰，那个做主耶稣的先锋；另外一方面呢，神也差遣他儿子，我们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。那主耶稣基督呢，他就这三种的指示，这三种职分都担负在他的肩膀上。他是君王，他是祭司，他是先知。借着主耶稣基督成全了那个神的心意。就旧约里头，祭司、君王、先知，没有成全的，主耶稣来成全了。这使得那个新约和旧约，说旧约呢就差不多就包括在这三种的指示上面，一种就是君王，还有一个祭司，还有先知。当然最开头的时候呢，他们还没有君王，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士师记， 一直说到一件事情啊，他们所以那样失败，就是以色列中间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啊。因此呢，史实际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落在那儿荒凉的地步。对，咱们从旷野经过，那约书亚带他们过了约旦河，神把说应许是迦南地呀、啊、赐给他们之后，那他们可以在那安居乐业了，那可以说是这是他们的那应该是最好的一件事情，最好的时候。但是我们看见他们在下面约书亚记完了之后，就士师记整个给我们看见了以色列失败了，逐渐的失败，越过越厉害，到末了后失败到一个地步啊，不堪设想。所以读到四世纪末了时候了，就看见以色列光景实在是像世界列国一样的。那本来是神的选民的，是把他们挑选出来做一个标本摆在世人中间的，但是他们呢完全失败了。违反了神的心意，原因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以色列中间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所以呢才落在那荒凉的境地里头。那么士师记过了之后，就是路德记过了之后，就是撒母耳记上下。那撒母耳记叫那列王记上下立了，就是那看见君王啊兴起来了。一面士师记说以色列中间没有王，到了路德记之后呢，就给我们看见了神借着那个路德记，借着路德呀，那带着呢神的君王来了。这个是神的君王，当然开头那个王的时候了，还不是他，乃是先是扫罗做王。我们都知道扫罗先是做以色列君王，等到那神把扫罗废掉了啊，选立大卫那做以色列君王，这个呢是合乎神心意的，这是神所特别拣选出来的。那路德呢，就是普阿斯的，他就是一个摩亚人。那普阿斯跟他结婚之后啊，那么接着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俄贝德，生一个儿子叫耶西，又生一个儿子，这么当然生了七个儿子，那其中最末了一个叫大卫。这个大卫呢，就是神所拣选的君王。那扫罗呢，不过是在开头一段时间那引一下就是了。那么然后呢，是大卫出来，那就是神所拣选的君王，是神的心意当中说要得到君王。但是我们知道大卫好是很好，但身上还是有很多缺点的。那么不仅是他和这个杀了乌利亚，娶了他的妻子八十八之外，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污点。那么除了这件事情之外，还有其他许多的缺点。我想我们大家读大卫记传记时候都能够知道这件事。我们读那撒母耳记上下之后呢，除了利王记上下也能够看见大卫的失败。所以大卫虽然是神所拣选的君王，但是还是不完全的。那为什么神说他是神合乎神心意，是神所拣选的呢？因为他有一个特点呢，就很要神的自己。他是要神的自己，他是依靠神的一个人。那虽然有肉体，还有失败，但是原则上他是依靠神的。所以他无论是在做王之前，或者是做王之后，他都是个依靠神的人。无论是在苦难当中或者顺利的时候，他都是一个依靠神的人。不过我们知道人总是人，所以人倒是拥有肉体血气和情欲啊，这个攻击人的缘故，因此大卫也有许多失败的吧。那么大卫不过是预表，就是是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，那是所以主耶稣圣经常常说到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嘛，那就是他从当然按照肉身来说呢，他是从大卫那个产生出来的。那么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，他就是大卫的预表，那是预表大卫，大卫是主耶稣的预表，是给我们看见那个真正合乎神心意的真正神拣选的君王，乃是主耶稣基督。那这是在这个历史书里头所给我们看见的。那么祭司呢， 这个早就有了，即使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了，那就给我们看见神设立亚伦了，设立立位之派的亚伦和祭司，那还有他的后裔啊，那么做神的祭司，这是早就在出埃及记里头啊，在旷野里头，神就设立他做祭司。先知呢，那先知也是早就有了，那比方说，也神称亚伯拉罕做先知，你知道，当这个一个腓力斯的一个王啊，把亚伯拉罕他的妻子那个掳去了，不是掳去了，他娶去了，那么这个神就责备那一个以法利腓力斯王，是说。他是一个先知，他要可以为你祷告，然后你祷告之后呢，那个咒诅就离开你家了。所以称大卫啊，也不是称亚伯拉罕也做先知啊。大卫当然也有一点先知的一种恩赐，我们看他所写的诗歌呀，也有先知的一点恩赐。最主要的呢，还是另外一般人呢，伸手兴起来的先知。那无论在那个大卫的时候，拿单。是一个先知，就在旁边的。那先知是做什么事？先知乃是要扶助君王的。那当然，祭司是扶助君王的。那么，君王是在外面呢，在那儿治理的，而祭司是在里面呢，为他祷告，为他献祭，使他和神的关系能够正常，把他带到神面前来的一般的人，这是祭司。那先知呢，说祭司没有办法做到的，那先知哪起来说话？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犯罪的时候啊。祭司也没有出来说什么话语啊，他们都知道大卫所做的这件事情啊是神所不喜欢的。如果祭司也没有出来说话，这个因为讲对君王讲起话呀是很困难的一件事。拿单就不然，拿单有了这句话之后呢，他就去找大卫，你前面说个故事，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人就是你。是你，那大卫一下就里头就去恍然大悟，不是恍然，他早就里头有感觉，不过你不好意思的扯穿就是了。现在有先知把他扯穿了，他要在中间承认他的罪，这是那个先知。所以无论是祭司也好，先知也好，都是辅助君王的。君王是很重要的，君王是个领袖啊，所以必须有人扶持他。当然他有很多臣宰，这些臣宰都是他下面的仆人佣人，许多时候他不敢讲话的，就是讲话的话呢，君王也不一定听，因为他是君王，那好像是讲话呀，对他讲话那就不大简单。所以啊，他的臣宰啊，虽然很多，但是没有人敢跟他说这话，但是就祭司可以，祭司因为他是在那个背后为他祷告，在背后把他带到神面前，也把神的恩典呢带给他的一般人，可以讲话。但有的时候祭司因为软弱的缘故，也不敢讲话，神就兴起先知来。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里头啊，有好多的先知，像我们所读的圣经啊，读到诗篇、这个箴言、传道书，过去之后的下面都是先知书。像那有以赛亚，那是他的先知，还有耶利米也是伟大的先知，但以理这个以西结也是伟大的先知，还有但以理。除了这些先知中，还有17位。那个所谓的小先知，并不是他们的恩赐小，他们恩赐可能不一定很小的，但是他们讲那个说话的篇幅了比较少一点，差不多2-3章啊，或者5-6章、7-8章，那最多就可以就把他们的话都记载完了，所以我们称作小先知。一直到马拉基书，马拉基对马拉基先知是兴起来的，那么这个先知。君王过去，然后君王因为以色列被掳了，就没有君王了。祭司过去了，圣殿被撤毁了，祭司也不存在了。所以其实有那时候有先知，那先知呢也完全失败了。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耶利米虽然那样为了以色列人呢， 那个在祷告上为他们祷告，对了，那个君王啊，他是真是那个劝勉那个西底家那时候的君王啊，也是把他心都掏出来了啊，来劝勉他，但是他摸到他不能接受，因此呢，以色列人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，那么君王就完全失败了，说君王也失败，祭司也失败，那么到先知啊也无能为力了。说在旧约里说整个一旧约到末了是失败的一件失败的历史，那到了新约是主耶稣出来了，因为虽然在旧约人都失败了，但是神是差遣他的儿子到地上来，那接着神的儿子啊是整个的那个神的工作来复兴起来了，所以一个旧的以色列人过去了，神就这个成建立了那个新的以色列人，新的以色列就是这教会说的，所以把教会建立起来，接着主耶稣基督使教会得到建立，到末了时候了，那个教会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成为神的居所，神就居在那个教会中间，所以到了启示录末了时候呢，他就说到神的帐幕在人间啊，神要与人同住，人要做他的做他的子民，他要做他们的神，所以到了末了时候给我们看见那个神的工作完全成全，神的旨意完全成就了，是借着神的儿子，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那主耶稣基督是什么呢？是怎样？当然他是神的儿子，另外一方面他也叫基督，基督呢就是受膏者，按照他的身份来说呢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，按照他的指示来说，他的工作来说呢，他有三方面的工作，一方面是君王，另外一方面是祭司，还有一方面是先知，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职分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叫耶稣基督，耶稣来说到他的身份啊，他是神而成，神而人者是神到地上称了一个人，这是他的身份。基督呢是受膏的意思，他是受膏的，那叫他的职分，他的指示，他的指示呢就是君王、祭司、先知三种指示，这三种的职分都需要高受膏的，所以受膏者一说受膏者就知道是这三种人说的，君王要受膏的，祭司要受膏的，先知要受膏，所以这三个职分都成就在主耶稣的身上，主耶稣也借着他所承受的这个职分呢，来完成了神的工作，这是呢整个的圣经的大体的一种的情形。那刚才我说到十七章末了了，就讲到君王，你要立君王说，这个君王要必须怎样一个君王呢？这里有几点，那几个条件，这几个条件都是最重要的，盼望我弟兄姊妹能够记住这几个条件。那这几个为什么要记住这几个条件呢？并不是要我们再去设立君王，当然并不是我们设立那个是这个不是让我们去设立君王，乃是要知道我们呢，这些我们有一个生命，那个生命就是作王的生命，我们虽然在外面我们并不是王，但是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是王，那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旧约里头也好，或者是这个一个国家也好，那个君王跟他的儿子他里头就王的生命，虽然那时候还是皇子，还没有掌权，也没有坐在宝座上面，但是他是那个将来就要做王的，所以皇子也是很了不起的，如果外面没有做王，就是立有王的生命。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我们虽然还没有做王，但是我们里头有王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这个生命从里头彰显出来，到那一天时候了，我们也要做王。我们做什么王呢？我们和主耶稣一同做王，在国度的一面时候了，那时候主耶稣就坐在宝座上，那这些神的儿女们蒙恩得救，那些 得胜者，他们也是和主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，和主耶稣一同在一同作王的。所以我们里头有王的生命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，我们将来能和主耶稣一同作王，这是我们头一种情形。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些条件，就是因着我们和主耶稣一同作王。第二呢是祭司，我们要记住那个什么是祭司，祭司是怎样的情形，为什么要记，为什么要读祭司的事情呢？因为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就是君子的祭司，我们就是祭司啊，这个祭司还不要等到将来啊，今天我们就是祭司，是君王也实在说起来也不需要等到将来了，今天呢我们就能够做，也就跟也能做王的。有许多时候我们管理啊，不是用外面的权柄命令啊这样管理，我们呢是借着祷告，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主，你要这样做，祷告主要那样做。然后我们常常就祷告，比方说去年台风瑞达来的时候，瑞达那个台风来的时候呢，那时候只照着休斯顿来的，那一点都没有错的方向，一点没有错，但那时候呢好多人都跑掉了，但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在这边祷告主，要能把这台风转方向，转到哪里去呢？不能转到纽奥兰去，这纽奥兰已经很苦了，那么受的灾害已经很大，不能转到那儿去的，当然也不能转到别的地方去，那这地方总是要受害的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受害，那就是给你同学转到一个人口最稀少的一个地方。我们知道末了时候了，就是在布尔玛和这个休斯顿之间呢，有一个那一个海岸，那个地方是人口最稀少，就从那里登陆了，所以损失就不大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神的儿女，我们也能在掌权管理，我们借着祷告，我们在掌权，我们也借着奉着主耶稣名，在主耶稣名里头，我们也在掌权。很多时候，神的儿女们在贪鬼，奉着主耶稣名把这鬼赶出去。所以你看见我们也能在掌权的。所以今天我那个，我们虽然我们还没有坐在宝座上面，但是那王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和主耶稣一同作王掌权，我们在基督里头在那作王，在那掌权的，这是君王。祭司呢，我们就是祭司，是吧？我们今天就是君尊的祭司。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祭司，我们也是祭司。主耶稣是什么祭司呢？在希伯来书里头就给我们看，他头一点呢，他是一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他是那样体贴，那样软弱，也凡事上受过试探，所以他能够体贴我们，他能同情我们的，他也能安慰我们，也能扶持我们，也能帮助我们，因为他曾经凡事受过试探，他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。那么第二方面，他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，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。升入高天呢，就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那个升到高天，超过一切之上，那就代表主耶稣得胜，代表他的大能力。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，他不仅是满了怜悯，满了慈爱，满了安慰的，并且他也是满了能力的。我们主耶稣他是那个充满了能力，得胜过一切，超过一切的。那么这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是这样一位祭司。然后第三呢是拯救到底的大祭司，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七章告诉我们的，他是拯救到底的，他不仅拯救我们，今天将来从来拯救，今天拯救我们，将来还要拯救我们，一直把我们救到地步，达到完全的地步。主耶稣是这样，他为什么能拯救我们呢？因为他里头有一个那个无穷的生命，那个生命是无穷的生命，那个不朽坏的生命。那个能力也是无穷尽的，那就是那个能力是那儿的浩大，你不能使他穷尽的，也不能使他到末了用力量用完了，他里头有无穷的生命，并且是个不朽坏的生命，说任何的权势都不能摧毁他，不能使他朽坏的。主耶稣里面是这样的一个生命，所以他能拯救我们，使我们达到完全的地步。这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是我们的祭司，祭司呢就是为了扶持的。我们刚才说扶持的君王，帮助的君王，为了君王祷告，有时候战争时候了，他们也是在那走在前面，一直为了那个神，为了君王，为了神的百姓来祷告的一般人，是势力在神面前的一般人，这就是祭司。说今天呢，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的主耶稣是祭司，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。 是我们也是侍奉神、服侍神、为了主而活的一般的人。第二、第三呢，我们也是先知，也是先知，主耶稣是先知。我们知道他讲了许多的话，在希伯来书第一章说到，在古的时候啊，神是借着那个这个众先知列祖嘛，在那对我们说话，多次多方对我们说话，在末了时呢，他是在他儿子里对我们说话。所以呢，历史里的那些先知、那些列祖所讲的话语啊，那主耶稣基督都完全把它讲出来了啊。都完全把它讲出来，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最大的先知。那今天我们也是先知，听见我们弟兄们在主日在讲道的时候呢，那他们就是做先知，先知讲道，主我们也是先知，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心意，我们也能把神的心意服侍在神的儿女们中间，这也是我们的职分，也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三方面呢，就是因为和我们都有关系的。那说到君王，他的条件，头一个条件，你们要立君王呢，头一个条件就必须立神所拣选的君王，不是你们所选举出来的，是吧？很多时候我们今天立一个主席啊，或者立一个什么，我们选举，我们投票，我们选举，或者我们举手那选举，这人的选举，人的意思啊，说你或者是众人的意见，大家的意思啊。但是大家的意思呢，不能代表神的意思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呢，没有一个国家，没有个团体啊，能够打过神的啊。神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，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，他意念总是高过我们道路。我们费尽心思，我们在筹算计划，但是我们的神呢，只有一件事，这他只要一说，事情就成就了。所以啊，这个我们神不要一个人个人的意见，神也不要团体的意见，神乃是要他自己的意见啊。所以一个君王必须神所拣选的，是神所看重的。因为我们最多呢，我们看见这个人以往的历史或者今天的表现，我们看见将来如何，谁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我们连不要说将来，明天怎么样，我们都不知道的。那么但是呢，我们的神知道，他不仅知道我们从前的、现在的光景，将来景他也都知道。所以要选君王的时候了，必须神所拣选。我们摸到神的心意，是他所拣选的，好，那我们就选他，那就好了，那就合乎神心意的一个君王。这第一。第二呢，必须从你们弟兄当中啊选出一位来的。你们弟兄当中选出一位，要是和你们生命相同的，我们不能从外人当中选出，因为他们没有生儿女的生命。那今天我们有生儿女生命，有生儿女生命就有生儿女们的口味，就有生儿女们的兴趣，就有生儿女们的倾向。我们行事为人呢，我们就和世人不一样。世人以为好的，我们不以为好；世人以为不好的，我们反而以为很好。比方说，世人就不赞成我们这样聚会，太浪费时间了。你们有聚会，有礼拜天有聚会，礼拜二有聚会，礼拜四有聚会，礼拜三还祷告去。你们就整天就这样聚会啊，都浪费时间。你们花这么多功夫，还不如去想办法去赚钱呢，去做生意。那么可能你们赚的就更多。你们这聚会有什么用处呢？他们以为不好，但是我们以为很好。我们若是不聚会，我们就死掉了，是不是？就是因为聚会啊，我们才活起来啊。那个，我们就看见有的人呢，有的弟兄，就像我弟弟啊，他也常常文化年长弟兄什么的，他在这儿的时候，属灵关系很好，也参加年长弟兄什么，也参加其他的聚会，心里很火热。等他回去之后呢，他就不聚会了。不是为什么不聚会呢？并不是他没有得救，清楚得救了，也不是他不喜欢聚会，他很喜欢聚会。为什么不聚会呢？怕，因为他是共产党员，他是个党员，毕竟他也是军人的身份，所以他怕啊。我们也得鼓励他不要怕，你就去就是了啊。也有共产党员信主的，我们去，但是他天性呢就怕啊，我们也不能图的。我们也不了解他的心情，因为我们也处在他的那个情况当中，是吧？所以他就是怕，不敢去聚会。结果呢，他们也读圣经，也祷告。我们每一次问他的时候，他们读圣经，他也祷告。 但是呢就听看见那个树林光景啊，已经起码停在那里了，可能不止这样就落下去了。不过他是很关心连党弟兄姊妹的机会的啊，他有你们聚会时候替我问候连党弟兄姊妹，孟母呢还在乎的，孟母还在乎，他常常这样说的。所以你这个聚会啊，是我们是那这是我们的命啊，是不是？我们若是不聚会的话，起码我们会冷淡下去的啊，若是长久不聚会，我们会死掉的啊。所以说是呢，对不对？他不喜欢我们聚会，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很高兴，我们觉得很有味道的。那我们口味啊和世人不一样的，是吧？我们的兴趣也和他们的观念思想啊，我们也和他们不一样，因为他们都以地上的事情为念，我们乃是以天上的事情为念，他们都以暂时的事情为念，那我们乃是以将来的事情为念。我们知道这些暂时的都是会过去的，都是看得见摸得到的，都是会过去的，就是看不见摸不到的那个属灵事情还是存到永远的。所以他们今天都是为了地上抓住一把再抓两把，一直抓，就像传道书一样，你抓了一把呢是虚空，抓了两把呢是虚空的虚空，还到我抓了一直抓到九十多岁二还在那抓，抓到末了时候呢两手空空，是吧？什么东西都没有，都过去了，一切都过去了，是吧？那没有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不是顾念地上的，我们乃是顾念天上的，我们不是顾念的看得见，顾念看不见的，不是顾念因为这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，只有看不见的那个才是永远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和他们的目标倾向都完全不一样，所以你没有办法选他们走我们的王，让他们走我们的王的话，那这是我们没有命了，完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必须选你弟兄当中弟兄一个弟兄来做你的王。头一个必须神所拣选，第二呢和你们同样有同样生命的是神的儿女啊，是有同样生命的一个人，这是第二。第三呢？第三弟兄怎么样？还记得吗？
增添马匹，
啊，
不够增添马匹，
不可以增加自己的权势，将来世界。
他已经说了这个不可以，都是为这下面都为自己。不可为自己增加马匹，不可为自己夺取妃嫔，不可为自己夺取金银，是吧？这都是说到不可的，不可的人说了三个不可。那么为什么不可见？为自己。那下边就说呀，免得他们怎样心高气傲，
对
啊，就这个事情就会偏左偏右啊，有偏心。那就说到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增加马匹呢？为什么不可以夺取妃嫔呢？为什么不可积攒金银呢？那就给我们看见，就是你若是这样的话呢，就会心高气傲啊。所以在这一点呢，就给我们看见了那个君王啊，必须有一个美好的性格啊，那个美好的性格比较谦虚。必须要谦虚，不能骄傲的。若是你骄傲的话，你就失败了。这个，天师长啊，他各方面都很好的，但是末了时候就是他从里，他插着他骄傲，他要高举他的宝座在神的重心之上，他要高举他的宝座与神同等，所以就骄傲。这个骄傲啊，是一个天师长，一个最美丽的天师长，变成了最邪恶的一个撒旦。啊，有魔鬼，所以啊，骄傲是败坏人的啊，把人整个人都败坏掉。所以我们不要骄傲。那个一个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一生啊都是那样谦卑，那样谦虚。他不仅是去掉人的形象，有奴仆的样式，并且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一生啊都是那样谦卑，他所表现出来的都是那样谦卑。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应该得着人敬拜，但是人轻看他，藐视他， 甚至到末了时候人吐唾沫在脸上，人用拳头在那儿打他，到最终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的罪是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如果是我们的话呢，那我们实在是不甘心了，这口气啊出不来的，是吧？逼着他们给他刺激他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，你若下来的话我们就信你了，是吧？这点是用话语来刺激的。若是我们的话呢，那我们就下来了，下来一下，我下来一下给你看一看我是真的儿子，等我了我再上去，那我来拯救你们呢，是不是？那我再上去，我可以下来的，是吧？那就是我们里头有脚了，是吧？我们不服气啊，好像这口气咽不下去了，是不是？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就这样，他说就是这样，那定在世的他不肯下来，那不是不肯下，不是不能，他是不肯。他说一下来的话呢，那我们的罪啊就没有办法得到赦免了。他为了我们的缘故，为了爱我们的缘故，他不肯下来。他不仅不下来，还成功了完全的救赎，并且他为着那些刺他的人，那些羞辱他的人祷告，父啊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不知道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真是柔和谦卑呀，这是可以代表我们的主耶稣，这是他的性格，他的性格就是柔和谦卑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其他许许多东西的美德都从身上彰显出来。骄傲是在败坏之间呢，
对，
那所有的败坏都从骄傲产生出来的，是吧？为什么要嫉妒呢？骄傲，是吧？为什么要欺负人，就是这个骄傲。为什么要这样做男子，就是骄傲。说君王为什么要增加马匹呢？骄傲，是吧？我现在做了君王了，我要做一个强力君王，做一个最有势力君王，要增加马匹啊。就像今天呢，你要增加军力，是吧？那个你研究最厉害的一个军器，那你就能够很强，能够讲厉害的话语。那些军王都是遥遥扬威的，你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连个枪啊也没有，那还讲什么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他做了军王之后就增加马匹，并且不但这样，并且他是多娶妃嫔啊，多享受，那么还有你多积攒金银，为所欲为。说这就是那个一种骄傲的一种表现。说圣经说的很好，就心高气傲。你有了这事就心高气傲了。我们看一下以色列头一个君王叫什么名字呢？
扫罗。
叫扫罗，是吧？扫罗开头时候了不骄傲的，那当撒母耳在找到扫罗的时候了，那扫罗说，我怎么能够做君王呢？我是在以色列支派当最小的支派，我家里在以色列支派当中，在我那个支派里头那是最小的，我在我家里头是最小的。是你看他一直说我是最小的，等到人给人要把立他做王的时候了，撒母耳高他做王的时候
了，
结果
他躲起来了，
抽签的都把他抽出来了，一抽签的抽出是扫罗，做他们要神圣拣选的君王。那他们扫罗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找不到扫罗，神告诉他说，他藏起来了，是吧？藏在器皿里头，你把器皿一打开，他就出来了。那等到扫罗从器皿一打开出来了。就看见这个人呢，他一直觉得说，哎呀，我是算不得什么，我不配做君王，我不能做君王啊。是的，表现得很谦虚，所以神就立他做王，因为他表现得很谦虚。但是知道他一做王之后呢，那就不然了，是不是？最骄傲就扫罗啊。你怎么知道最骄傲？一方面他增加马匹啊，也立妃嫔；第二吧，也积攒金银。最大的力、最用厉害的一件事、最清楚一件事，就是逼迫大卫啊。大卫是比他能干的，大卫杀死千千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他就受不了了，他说怎么把千千归给我，那万万归给大卫呢？现在只有王位没给他了，是不是？说这个人呢，骄傲不得，那个嫉妒啊就从骄傲里产生出来了。你又为什么要嫉妒别人？就你骄傲，总是觉得我是在你之上的啊，又在你之下的，我虽然没办法赶上，那我就嫉妒你。那嫉妒的时候杀害，所以扫罗一直在逼迫大卫，杀害大卫，要把 把大卫当刺死掉，杀掉。一杀掉之后，他就出掉一个难处了啊，他就没有人和他相比了。所以就看见说，在人呢，人就是这样，在没有位置的时候了，那个人站在地位上了，什么都不是。等到一有了地位啊，人一出了名之后呢，这个人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。啊，觉得自己就自心骄，可以说心骄气傲，觉得我这个人我了不起，所以他就一面兼顾自己的国，自己的国位，另外一面呢，尽情享受，海内为所欲为，他就是这样。所以啊，这个君王呢，这个最大的难处就是要骄傲啊。若是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若是被别人称赞我们、夸奖我们，我们有了一点成就，我们就心高气傲，那就是骄傲了，是吧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做君王的最好这一个性格是要求的最多的一个性格，就是谦虚、谦卑。那怎么才能谦卑呢？是吧？一个人就是骄傲，我自己就是骄傲，那我怎么能谦卑下来呢？
读书
能谦卑下来，
律法书
啊，
念律法书啊，
呀，就念律法书，多读圣经，为什么要多读圣经呢？因为圣经像一面镜子一样啊，就把你本相显出来了啊，就给你看见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，你自己看不见，但是他能看见，啊，神的话语啊是有功效的，是。这个比两刃的剑更快，能够刺入剖开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血与骨髓都能够暂时把它分别出来。啊，我们所有一切在他面前都是显然的，所以神的话就把我们的光景啊显出来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啊是怎样的一种情形。我们以为说我们自己了不起，我们以为说我们心高气傲，我们不过是一口气就是了，我们不过是草上的花就是了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转眼之间都要过去，根本算不得什么。等到过去之后呢，还要什么呢？是不是？你有什么东西？有什么呢？了不起？有什么名望，也是你也享受不到的，你也得不到的，也不会那个像秦始皇一样那长命百岁，那个能够大一活一千千岁，不可能理解的。秦始皇是那样的用心去盼望能够活得长久一点，多么了还是不去的，是吧？说没有一个人能长久活的，所以今天我们那个所有的骄傲，自己以为了不起的，都算不得什么。那个当年那些的和夸耀的事情啊，都是烟消云散，都过去了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要看见主在我们身上一个最宝贵、最厉害的要求，也是最大的要求，就要谦虚，不要骄傲。那怎么样能谦虚呢？就多读圣经，这个圣经就是把我们的光景照出来的，这是一面。第二呢，圣经啊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，他是怎样一位全能的神，他是怎样一位圣洁的神，他是怎样一位那个大的荣耀的神，无所不能的。你若是你读约伯记的时候了，我们就看见约伯好是很好的，但是这个人呢，自义，自己也以为说自己啊。自己我没有罪，我哪里有罪呢？你们说我有罪，你把我罪说出来就好。说我们他跟着说了好多话，一直在辩论，那些辩论都给我看见越过了他自己不认识自己，他觉得自己是这个真是最好的，神也承认他是很好的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越过不认识自己呀，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境界。他说我巴不得呀，把神呢、啊、到神面前去，跟他去讲，跟他去说一说，把我罪给我显出来，那我就服气了。但是呢，我往前去，他也不在那里；我往旁边，他也不在那里。那我到哪里找他去呢？所以也不要哭得不得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自己骄傲，自己啊自义啊骄傲。啊，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，到末了时候，神显出来说话呀，神没有开头没有说什么话，神光是给他看见那个宇宙万有啊，那个神所创造的那个东西啊，怎样的伟大，是不是？那怎样有能力？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，是不是？ 到某种时候呢，他看见了神的伟大，看见了神的能力，他也发现了自己啊那个微小。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在炉灰中懊悔自己啊，我实在算不得什么，我实在没有什么，在炉灰中懊悔自己啊，因为他看见了自己本相，另外一方面也看见了神的伟大。所以这一本圣经啊，就是给我们一面给我们认识我们自己，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。若是我们看见我们的神，也认识我们自己的话，我们这个人呢，就像约伯一样谦卑下来了啊。不需要我们去行啊，要怎样去行，谦卑下来，怎样去表现一下，越表现了越骄傲啊！我从前就表现过，我知道我是最到末了，我才知道是最骄傲的。我表现什么，我就表现，我就。
对，你十八章还没加薪，还一刻钟了，就十二点了。
啊，不讲了。那是做君王的，这个有几个条件啊。这个若是这样的话呢，第一是神之拣选，第二呢是你弟兄当中的弟兄当中一位，第三呢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性格，神所要的性格，神所要的性格就是要谦虚。啊，那是最美，在神面前是最美的性格，因为这个简直，这个性格是把主的自能表现出来的。这是第十七章末了啊。第十八章呢，说到祭司和先知。感谢主，还有一刻钟。
感谢。
这
留着下次讲。
还是今天讲的吧。今天讲，下次那个温习也可以。那个温课有温习的温习。
有温习也好久。
十八呢，说到祭祀，那祭祀早就有的。那君王是你们要选，君王是怎样？祭司早就有了，这个亚伦和亚伦的后裔做祭司啊，亚伦呢是这个摩西呢是做那个神的使者，是带领以色列出来的，亚伦呢是在那做祭司的，做祭司的这个职分早就有了。那亚伦是哪一班人呢？亚伦就是立位支派的一班人，所以立位支派伸手分别出来一班人，所以也不是说立位支派都是做祭司的，乃是立位支派亚伦家才能做祭司的，这是伸手拣选的祭司。不过呢，立位支派呢也是都势力在神的面前的，亚伦是势力在神面前，那立位呢也是他们在圣殿里头在那服侍神，在那里做许多事务上的工作，所以他们也是和神呢最近的一般人，然后赶不上祭祀，但是也是比一般人都是做那个最亲近的。这里说亚伦的是说到祭司的时候呢，那就包括亚伦，包括利未人在里头，或者说利未人的时候就包括祭司在里头。说利未人有一个特点呢，什么特点？就是说他们在以色列当中啊，无分无业，这是他们的特点。那没有产业，是吧？
无分无业。
那么他们吃什么呢？他们所吃的就是以色列献给耶和华的火祭。火祭就是那，不是就焚烧了那个东西，牛了羊了，摆在地上焚烧了。那么有一部分呢是给利未人做食物的啊，给祭司做食物的，像他的前腿啊，还有这个两腮呀、啊，还有肠胃，这个不是肠胃啊，往胃啊什么这些给他做食物的，这是他们的食物。这耶和华的火祭算食物，还有呢。那个一般的百姓啊所捐的，因为百姓啊所奉献给神的，那么也是他们的食物。所以他说他们没无分无业，但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啊，他们只有耶和华，神是他们的产业，神是他们产业。那这个若是我们听起来呢比较抽象一点，是吧？这个神是我们的产业，那我们这个是 到往上到哪儿去找神呢？没有吃的怎么办呢？是吧？不如我手里有两把呀，那总是好的，是吧？我抓住了总是好的。现在什么抓不住，这神是我的产业，好像太虚无缥缈了，这个不大实，不够实际。实在说，神是我们产业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啊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最丰富的，千山牛万山羊，所有一切都是属于他的啊。所以没有一件东西我们敢丰富那样丰富，我们自己就多少的家业也赶不上丰神丰富，我们把众人都加起来，全世界都加起来，也赶不上神那的丰富。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，他不仅有物千山牛万山的羊，不仅是所有一切受造之物都是属于他的，都是他的产业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呢，他也那个美，但他的性情美德也是他的产业，是本性一切的丰盛都藏在圣经里面，然后也摆在主耶稣基督里头。所以我们的神他是丰富，按照外面来说呢，那他是丰富的，那这个按照里面来说呢，我们的神也是丰富的，这是我们的神啊，他是丰富的。第二呢，他是信实的，他是信实可靠的啊。他既然应许了要负你责任，既然应许说我是你的产业，那你若是相信的话呢，你就得到了。因为什么？他是不改，他是不撒谎的神，没有谎言的神，他也是不改变的神。他既然说了，他绝对不说谎的。若是神说谎的话，那整个世界就崩溃了，是吧？我们的神是绝对不说谎的，一切都，他圣经呢给我们看见了，我们的神是没有转动的影儿了。说没有转动影儿什么呢？你转动是有影子，是吧？但是我们是没有转动的影儿，那就是说它是透明的，是吧？它是透明的，它里所外面所表现，就是里头所它里头所示的。他这个所示的就是外面所表现出来，所以我们神呢，他是信实的，他怎样说他就怎样的成，怎样成就，他绝不说谎，因为他神他能，是吧？他能成就一切事情。所以他们虽然是以利未人，虽然没有产业，但只有这一句话已经够了，说是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，我是你们的产业。说他们若是真是他们相信神的话，他们就不需要在发愁，不需要在忧虑，不需要在做这在害怕，以神做的我们的产业。我讲一点那个我们小故事短的啊，我们有这个休斯顿这里这个聚会啊，虽然很小，但是有好几位同工啊来过。那现在呢，那只有就我和这个常建弟兄两个人呢，那算是同工，是全时间不是的，是神所召来的。除了我们两个人之外，还有其他几个人呢，是从前都来过，不过以后又走掉了，好几位。每一次同工们要来的时候呢，我就跟同工们讲，我不是说我们欢迎你来，我乃说你来我们一同服侍是很好的。不过呢，有一件事情告诉我们，通工乃是神所呼召的啊。既然神所呼召，神负我们所有一切责任啊。我们对教会呢，没有义务来负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也没有任何权利去要求教会来负我们的责任。我们教会根本没有义务，因为什么？不是教会来都把我们呼召出来的，乃神把我们呼召出来的。所以神负我们的责任，他是我们老板，不是教会是我们老板啊。我们教会没有义务来负我们所有一切责任，也没有权利来负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也没有权利去要求教会你为什么不给我这个，为什么不给我那个，没有权利的啊。我们完全是依靠神啊，因为他是大呼召我们。那我条件都讲好了之后呢，那弟兄也愿意这样子，那不就很好？我们在一块服侍，那心里就很心安理得。我们对教会从来没有要求，教会要为我们做什么，要给我们什么，我们没要求这个，我们也没有权利去要求。我们若是要求的话，他们可以说你没有权利要求我们，因为不是我们呼召你出来的，也不是我们是你老板，所以我们没有义务来负你责任的。这个他们就讲的话是很应该是这样讲的，我们但是我们还没有这样，他们也没有讲，换句话说就是 我们没有权利要求教会来做给我们做给我们什么，我们教会也没有义务要负我们所有些责任，我们就是饿死了他们也没有义务来负我们责任的啊，他们若爱心那、啊、来有爱心来顾到我们的生活一下，那是另外一件事，但是我们没有从来没要求，我的同工们也从来没要求，因为这是立位是无分无业的，他们的产业乃是耶和华是他们产业，神是他们的产业，我们只有一个要求，若是肚子饿了，神啊，我没有肚子，没有饭吃了，我没有力气了，没有办法做工作了，你是可以祷告神的，是不是？如果说你祷告，我祷告神靠不住啊，那你算了，不要侍奉他。你祷告神都靠不住，你侍奉这样一位神呢，还有什么用处呢？你把这样一位神给人都靠不住的神，你还给人有什么用处呢？所以我们给人，我们知道我们所给的是什么。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把我们的主来传给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把道理传给弟兄姊妹，我们也不是把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干传给弟兄姊妹，我们乃是把主传给弟兄姊妹，我们所传的乃是主耶稣基督啊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。因为什么我们这样？因为我们经历过他实在是那位丰富的神，他实在是那位全能的神，他实在是那一位信实的神，也是那慈爱的神，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神传。你怎么知道呢？我们从我们生活里头，我们经历，这么多多年以来，我们一直都靠，都是在依靠他。我们没有依靠教会，我们也没有依靠任何的人，神给我们就是丰丰富富，远超过我们所修和所想的。这是我们可以做见证，说立位人没有产业，那不要害怕。啊，就是这个，神是我们的产业，有这句话就够了。啊，这是头一点啊。第二点呢，就说到这个，那你说我们不是都是君尊的祭司呢？我们并不是说我们都是传道人呢，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。那今天我们都是立位人，那我们呢，都是一样的。弟兄们，你们也是这样，你们也是和我们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我们都是君尊祭司，我们都是做祭司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都是侍奉神的，我们都是神负我们一切责任，不能依靠我们的才能，也不能依靠我们的产业，也不能依靠我们所积蓄的那么一点点。依靠我们的神，他是负我们责任，因为我们是侍奉他的，我们是为了他而活到的，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。我们历史上虽然按照世来说呢，我们可能有这有那一个，但是按照属灵方来说呢，我们无分无业，我们的历史上没有所要求的，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神的，神托把这托付给我们，神明天时候他要什么东西，好，我是管家就是了，那你拿去好了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啊，你所有的一切也都是我的，所以我们今天都是做祭司，我们有这样的态度，那是我们的财产也好，我们精神也好，我们所有一切的丰富也好，都是神所交托给我们的。神交托给我们干什么呢？不是让我们吃喝玩乐，神交托给我们乃是让我们去供应别人，去扶持别人，去安慰别人，这是我们的神。那他所以交托给我们，就是要我们去帮助别人，去安慰别人。有许多人他们在清苦当中，主需要人去帮助他们，有许多人在痛苦里头需要人在去安慰他们，有许多人在软弱当中需要在扶持他们，有许多人在失败里头需要人把他挽回过来。我们就是这一半承受了神一切的丰富，而把神的丰富在那扶持出去礼拜人，我们都是这样。不仅是说只有你们两个人那么好，若是我们两个人这服侍的话，那真是累死了，是不是？那是服侍不过来了，是不是？那乃是我们全体，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都是服侍神，我们的地上是无分无业，神是我们的产业，无分无业 说你说我手里还有好多吗？你们说无分无业呢，那这好多东西都是你是你不过是管家就是了，神交托给你的，是别人东西，你不要把它当作自己的东西，是吧？是别人东西，这是神的，不是你的。所以我们不能随便的在使用我们的财物，我们也不能随便的在使用我们的经我们的时间，我们乃是神所给我们的，我们在那把它积蓄下来，好能去神什么时候吩咐，什么时候要，什么时候要做什么，我们在这里啊，他差遣我们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在身边做祭司的，我们都是神的祭司啊。这是做先知呢，那就是有两种的先知，一种先知呢是真先知，一种先知呢在圣经里头常常读到叫做假先知。那一直到启示录里头啊，我们也还读到假先知。假先知有两个羊角的啊，两个羊角是外面看着像羊羔羔羊啊，他是里，他说主耶稣说外面披着羊的皮啊，里面就是财宝的狼，是吧？里面是大狼，外面弄个两个羊角皮的，你看起来是一个很属灵的，看起来还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子，但实在说起来那是假先知啊，是外面披着个皮就是了，所以有假先知。那假先知做什么事情呢？假先知都是和仇敌连在一起的，用各种方法来引诱人，来迷惑人，叫人离开神的。那他用什么方法呢？这里说到什么观照的啦，什么是教诲的啦，什么是还有好多个好多种是吧？那十二年金火的呢，就那个时候这样。今天呢，又看风水的了，还有让你这个算命的了，那这都是假先知啊。那看风水，你家里门口啊，最好不要朝这方向，最好改个样子朝那个方向，那风水就好了，那你财源就会滚滚而来了。你朝另外一方向，那你就早已祸患了。那你说相信他的话呢？那就是你把他当成先知了，是不是？那是那个先知啊，你看起来很像先知样子，那是假先知。神没有这样说的，朝这个方向那就有祸了，朝那个方向就财源源源而来，那就叫你啊相信这样，你就不相信神，不依靠神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些假先知都是用各种方法来迷惑神的儿女啊，叫人呢离开神，不依靠神啊。这是假先知啊，真的先知乃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去的一先知，假先知是把人呢带到离开神的，和神离开神之外东西的一般人，这是假先知。那主也应许我们说，那神也应许我们说，到了那一天时候，我要赐给你们一个弟兄，在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呢，像摩西一样，他要把我一切的话都传给你们。
是
那个弟兄是谁呀？
耶稣，
啊，
耶稣
，那就是我们的主，是他就是这样一位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，就在我们弟兄当中一位赐给我们的，那是他要把神的话传给我们，不是真先知，啊，真先知，所以我们不要去相信了那假先知的话，假先知的话都是叫依靠主之外的东西，依靠风水，依靠命运了，依靠算命的，依靠这个，反正都是要离开主，就不让我们依靠神了。那真是先知来把我们当神，叫我们依靠神，单独依靠神，那就是弟兄姊妹说的很对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就是我们的先知。今天这位主耶稣在哪里呢？
在我们里面，
老弟说的很对，今天就在我们里面。他虽然从死里我升到天上，在圣灵上又来了。他说不久的时间你们要不见我，再不久时间你们还要再见我。那就他的圣灵来了，不仅在我外面，并且他在我们里头，住在我们里面，随时随地会教导我们，带领我们，那就是我们里面的圣灵，就是恩膏。所以这是那真的先知。所以他说了恩膏的时候呢，他不用人在上教训你们，只有主着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他下面就提了这恩膏。
真
是真的，
不是
假的，这是真先知，不是假先知啊！所以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 住在主的里面，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说他是我们的先知啊，不是假先知。你怎么认识说他是假先知呢？或者是主他不是假先知？神给我们一颗分辨的力量，分辨的方法，就是他所说的话语啊，不能应验，不能应验，那就是假先知。啊，是我没有托给他说的，是他自己说的，是他用别的方法引诱你们，叫你们离开我，而是这事实并不能这样，啊，假先知，啊，所以你们不要相信他，啊，因为这是假先知，你们有一位真先知，所以不要舍近求远了，要回到我们里面来，来祷告，来依靠，来祷告主，圣灵会在凡事上教训我们。这是真先知，那我们就讲到这里等等，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下次我们再研究好。